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澳大利亚于12月7日向中国公民开放常用旅客签证，这项签证有效期最长可达10年。签证持有人每次入境澳洲可以最多停留3个月，可以说这为需要经常访问澳洲的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么，哪些人适合申请这项签证？申请这项签证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为此，我采访了悉尼留学移民代理盛尚，接下来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其实，对于十年的常用旅客签证，早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对中国开放过。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对申请流程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只能在中国境内去递交，所以那个时候申请人非常少。然后后来又遇到了疫情，所以就一直没有再开放过了，然后直到12月7号才正式官宣说重新对中国公民开放了这个十年的常用旅客的这个签证。
那么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讲一下这个签证的细则？
首先说像这个十年签哈，它也是属于600旅游签中的一个子类签证。那600签证呢，对，它这边会分有1年多次往返最多停留3个月的，然后还有3年多次往返停留3个月的，还有3年多次往返停留1年的，还有5年多次往返。那像对于这个十年签证呢，它是10年多次往返，但是最多也只能停留3个月。这个签证其实从签证费来讲哈，会比普通的旅游签证1年多次往返呀，或者3年多次往返要贵一点。因为像正常的那种普通的旅游签证，短期的1年多次往返3个月的呀，或者是3年多次往返停留1年的，签证费大概也就195澳币左右。那像这个十年的话呢，它就翻倍了，它就是1435澳币。但是呢，这次开放它简化了之前的申请流程，因为刚刚我不是说申请这个十年签证之前的时候会比较复杂吗？现在呢是取消了申请人只能在中国境内申请的这个要求，同时还增加了一些其他国家东盟10国的护照申请人都可以进行申请，比如说像什么菲律宾呀、老挝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这些、泰国呀这些护照持有人也是可以进行申请的。
长达十年的这种常用旅客签证哈，你觉得比较适合什么样类型的人去申请呢？
一般来讲哈，比较适合来澳洲这边做 business trip 这些商务会议的这些申请人。因为这个签证的话呢，它是十年多次往返，但是它只能待3个月，一次最多3个月，不太适合这些比如说来澳洲长期探亲的，或者可能几年才来一次澳洲旅游，然后可能在这边也只待个1个月或者是2周这种。因为像这种做 business trip 商务会议的人可能每年都会来，甚至几个月就要来一次，那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比较适合做这种十年的多次往返的这种常用的旅客签证。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是，像做这个十年签证的时候其实是要额外交一些商务访问活动的证明材料，打个比方，比如说可以提供一些主办方机构的邀请信，或者是一些商务会议注册的详细信息，说明你在澳洲有一些公司或有些会议、有一些业务联系。还有就是我想提到的一点，就是像十年多次往返，虽然说它时间比较久，但是它额外做一些材料会跟普通的短期的600旅游签有些区别。刚刚除了我提到的比如说要提供一些商务访问的活动证明你要频繁来澳洲之外，还有就是要做这个指纹采集，然后下签之后入境是建议去买保险的，因为十年比较久嘛，建议买个保险，按月扣付。所以对于这个签证来讲的话，像普通旅游签证195澳币，这个签证1435澳币，而且还要额外去做这些生物采集、指纹采集，而且这个签证哈，大概率上面会给申请人附加8503这个条款，就是 no further stay， 就是有了这个签证不可以在澳洲境内做任何签证，到期3个月最多就离境了，再来的时候是对出境之后再回来澳洲，而且还会有一个8537的 conditions。这个8537指的就是在24个月内，就是2年内累积居住不可以超过12个月，就你不能说我下个10年，然后我3个月住满出去再回来，然后3个月再出去，然后超过12个月，这种就是违反了签证条例的。所以这个签证其实对于那些短暂来澳洲的人来说，其实性价比不高，而且价格真的是蛮贵的， 会比较麻烦，还要做生物采集。
那他有这样的一个两年之内不能够累计超过12个月的居住条件，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呢？
因为像很多的申请人，他觉得哎呀，一年的这个多次往返，最多停留3个月，时间太短了。我与其这样，我多花点钱，我做个10年的，那我就可以一次性，比如说在这边待个一年，待个2年，我就比这3个月的，一年3个月的，或者是3年多次往返，在一年的这个时间要久嘛。所以呢，移民局为了区分一年多次往返停留3个月的，跟3年多次往返停留1年的，所以就设置了这个 conditions， 就是你可以有10年的这个长期的签证，但是你最多待3个月，你可以出境一次回来重新激活3个月。但是我给你附加上一个条款，你想待12个月 ，OK， 12个月之后你想再来，你必须要在境外，澳洲境外，待12个月才能重新激活，否则的话，他是在入境这边会给他卡掉的。他不是说让申请人一年、2年、3年一直能够来的，他必须得有一个时间的 gap。那比如说哈，就是像一些赴 PR 的父母、拿到绿卡的父母想要来的话，我就不建议做这种10年多次往返。停留3个月的了，因为他会有24个月的这个限制，累计12个月之后就不能再来了。那这样不如去申请3年多次往返，停留1年的，他可以不需要出境，一直在这边待12个月，然后再离境。
刚刚你提到说要采集指纹，有这个指纹采集的环节，好像中国现在的签证中心尚未开放，对不对？
对，是的。如果他在不需要去做这种商业 trip， 做这种会议的时候，他直接选择一年多次往返停留3个月的，这个是完全不需要体检，也不需要进行生物采集。但是呢，如果他就是必须要来这边，必须要有一些长期的对于澳洲这边商务访问的活动，那这种情况下，他就得选择，比如说中国大陆没有开放，那就要去，比如说香港，或者是去其他国家做这个生物采集，做这个指纹识别。
长达10年的这种签证的话，它的成功率你预计高吗？如果是没有成功的话，会不会对后续的那个签证申请有影响呢？
在做任何签证呢，它一旦有了拒签的记录的话，对后续做任何签证，不管是旅游签也好，还是学签啊，还是其他签证，都是会有一定影响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作为移民律师，我们也会去考量这个签证拒签之后的理由。因为你也知道，现在在境外，尤其像国内去申请600旅游签，就是申请普通旅游签，一年多次往返停留3个月的，也会存在着无差别的拒签。因为我们也做了大量的这些旅游签嘛，就是相同的那些申请人给的拒签理由全是模板化的。就是觉得你有移民倾向，觉得你资金不够，或者还有一些觉得你资金太多，你来澳洲的目的不单纯，等等一些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多多少少这些拒签的理由嘛。所以呢，我们在拿到一个 case， 不管这个签证是什么样的签证被拒的话，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它的拒签理由，看看移民局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拒掉它的。比如说我之前做过的有一些客户，他上面就说我觉得这个申请人没有发达国家的出入境记录，那我们再次做新的旅游签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跟申请人说，我们根据他的拒签理由，比如说那能不能去一趟日本啊、韩国呀、加拿大、美国这些刷一刷出入境记录，那对于他在做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旅游签的时候，或者做其他签证的时候会有帮助。所以这个签证不管是10年多次往返，还是1年多次，还是3年多次，它都会存在着一定在材料没有准备齐全的情况下会存在着一定的拒签的这个风险在，但是我们肯定是要规避掉，尽量规避掉这个风险。我们多提供一些材料，比如刚刚我提到的商务旅游签，那提供一些主办方的一些邀请信呀、商务会议的一些信息啊，证明是真实存在的，来这边就是频繁来参加商务会议的。
澳大利亚政府重新开放这个10年旅游签证哈，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是意义呢？
第一肯定是要促进旅游业嘛。因为像自疫情以来哈，就是全球的旅游业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我觉得。而且像这种长期旅游签证，其实是可以让更多的游客或者是那些，来澳洲参加商务会议的申请人，可以有更长的时间去安排赴澳旅行，同时刺激澳大利亚的这些旅游消费市场，对于酒店行业呀、餐饮行业呀，以及一些景点啊、交通啊这些，我觉得是有一定的促进的效果的。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我觉得，因为有一些人做了这个10年多次往返，他是来这边参加一些会议，那肯定会促进一些文化跟教育的一些交流。 因为像澳大利亚，它也除了旅游业之外，像教育行业也是比较有名的嘛。像澳洲的学校排名也会比较高嘛，排名前20啊，全世界前20啊，前10啊这种。那这种长期签证的这些政策，其实也可以促进不同国家跟地区之间的人员的流动跟交流，然后增加澳大利亚的一些国际影响力。对，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吧。因为这些长期签证开放，首先我觉得对于签证费来讲的话，这个就对于申请人就不是小数目。那如果的人越来越多的话，那对于澳洲的经济增长，包括对于澳洲其他会促进其他的一些副业，什么零售啊、教育啊、医疗啊、娱乐这些，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吧，我觉得会有一些增长，有些受益，从而推动整个澳大利亚经济的一个整体的增长。就是12月7号开放的这个10年多次往返。就是对于一些申请人的一些建议，就是不是说，因为我也有很多学生客户在问我嘛，说那我是不是直接就可以申请10年了呀？这样我就方便了，不用一年来续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申请人这些学生也好，客户也好，一定要清楚一点，就是他们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而不是觉得这个时间长就要办这个签证，因为每一个签证对于每一类的申请人来讲，它是有不同受益的。比如说一年多次、一年单次，对于准备材料来说、收集材料来说是不同的，不是说这个时间长，对于这个旅游签来讲下签概率就大，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个人的一个自身背景材料的准备，比如说有没有工作呀、存款有没有呀，然后在国内的一些房产、车产这些经济条件来决定他要申请什么样的签证，所以这个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多的就是这个签证开放之后，适合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签证，这个具体肯定还要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而不是说，哦，我觉得这开放了，我觉得很简单，是不是开始旅游签放宽了？不是这样的，就有些人说我不交存款，我不交这个房产，我也不交什么在这上面，就交个护照上去，写一个 travel plan，写一个这个旅行计划，我就可以申请，毕竟放宽了嘛，毕竟开放了新的签证了嘛，不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签证都是会有续签的一个风险在的，所以在申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材料的准备，以及这个申请人个人背景，我们相当于就进行一个私人定制、私人规划，让他能够在这么高风险的情况下，把这个签证能够成功的做下来。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沈。
好。